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很多地区菜价大涨，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十月中旬以来，蔬菜的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中国商务部日前鼓励民众储存生活必需品，进一步引起了民众对疫情恶化、物价上涨的恐慌，一些地区出现抢购大米、面粉的景象。除了中国之外，通货膨胀也有席卷世界的势头，成为美英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新冠后遗症。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这一轮的菜价疯涨？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会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谁又会是通胀的最大受害者？今天我们邀请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来分析和点评。李恒清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邀请我。
那李先生，今年这个中国十月中以来啊，蔬菜的价格疯涨，一斤青菜要10几元，居民就感叹说菜比肉贵。那造成菜价上涨有哪些方面的原因？我们首先看这个北京的官员说，这个主要是因为天气的问题。今年9月以来，山东、山西、河北等北方的主要蔬菜生产产地呢，遇到了连续的大雨洪涝灾害，您看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个天气呢，肯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哈。它也明显的影响到了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这一点呢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从观察这个中国的经济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呢应该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比如哈，我昨天就是专门给这个我在这个江苏的扬州的一个朋友啊通了电话。然后我就问了问他那个菜价，然后他就跟我讲，像这个江苏扬州那个地方呢，这个实际上它没有受任何的这个灾，而且呢，像蔬菜呢，他们大多呢，这个江苏的蔬菜都是本地供应的，但是现在江苏的这个蔬菜呢，这个价格呢也是上涨了很多，平均呢都在30%左右，而且呢，他提到了哈，他就说。他说最近呢，这个生产物资实际上上涨，生产的成本上涨了很高。这个其中呢，就是像他提到呢，像水稻，他说水稻呢，扬州那个地方水稻呢，今年肯定是大丰收了。他说但是呢，这个割稻子哈，这个成本加了很多。他说过去啊，这个割一亩地要花200块，这农民啊要请那个割稻子的那个机器啊来，然后呢花200块一亩地，今年。就一下就涨到了400块，这样的话呢，这个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哈，一下就涨了400块，翻了1倍。可是稻谷的价格上涨了吗？对吧？上往上调了没有？包括政府的收购的价格调了没有？调了非常少的一点点，翻没翻一番呢？那更没有了，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官员呢，肯定是要给自己的这个问题呢，要找到一个原因。但实际上哈，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叫做气候，这个起到主导作用呢，我倒不这么认为。我现在看啊，我们的观察感觉实际上是这个货币超发，货币超发啊，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包括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像疫情防控，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呢，它对这个因为要封这个地方，封那个地方，从2年前哈就到处都在封。然后呢，逐渐解封了以后呢，现在呢，一旦出现了一点点疫情了以后呢，因为中国的政策呢是严防死守，所以到处呢都是要进行这个防控，在这个阻断这个交通运输，这一点呢就提高了这个运输的很大的一个成本。另外呢就是生产物资，因为现在疫情了以后呢，很多的这个物资啊都在涨价。当然在疫情在。开始之前呢，实际上呢，从2017年开始，2016、2017年呢，这个中国的很多的生产大宗商品啊，这个生产物资就在涨价。但是现在呢，这个疫情呢叠加了以后呢，涨得更厉害，像煤炭呐、电呐、化肥呀、汽油啊，所以这方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说第四条因素呢，我的感觉呢，实际上是这个市场的管控。因为呢，现在政府呢，现在对这个农贸市场集市的这个管控非常的严格，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小商小贩啊， 在街头的这个售卖的摊点啊，如果没有进到那个集中的市场当中呢，那就会被这个工商的人呢就直接把他那个摊儿就给抄了，把东西呢都拿走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无疑呢增加了这个农村这个农民老百姓的这个卖菜的这个成本。所以呢，我一直说这些都是伤农，就是伤害农民的这个政策。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中国呢出现这个现在蔬菜的供应的这个荒，出现这个荒，其实呢不偶然，一点都不偶然。它跟电荒啊、煤荒啊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猪肉荒啊，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偶然。
嗯，所以把这个农民这个菜贩啊，他一定要到这个集市里面才能贩卖，这样他也就可以收这个税啊、管理费啊什么这样子，那对增加了这个商贩的这个负担了。那这个也是一个人为的因素。那还有一个一些人为的因素，您看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物价？比如说这个农村的整个中国人口老龄化，缺乏劳动力，也使得这个农产品的产量下降，这有没有关系？
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呢，在作为一个全中国的这个人口啊，现在老龄化，但是在农村呢更为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农村呢这个劳动力啊大量的都出去打工了，年轻力壮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收入太不成正比。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农民啊，这个老百姓啊，他呢拥有土地啊，这个是非常有限的，人均占有土地太少了。所以呢，这如果一个就是青壮年哈，他留在这个家乡呢，就没有办法挣到那个非常少的这个收入，没有办法维持一家的这个老小的开支。何况呢，还有一个呢，像农村呢，他不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住宅的问题，大家有个宅基地啊，盖个房子就可以。但是医疗怎么办？上学怎么办？未来孩子的这个教育和这个就业怎么办？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对资金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这些人呢没办法，就只能这个，所以我们说背井离乡啊，只能是离开这个农村。那这个时候农村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老年人、妇女还有孩子。所谓叫留守人口，就变成了老妇幼化，就是老年妇女和孩子。所以呢，这个劳动力啊，留下来的这些劳动力啊，他受教育程度呢明显低，劳动能力也低，而且最重要的，他缺乏对市场营销和经营决策的能力，他缺少这种能力。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他自然呢，这个在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所以呢，再比如说种什么，是种粮食啊，还是说种蔬菜呀、啊？种粮食种的是豆子啊，还是种这个麦子啊、玉米啊？还是说种两茬？还是如何去调整这个轮作呀？这些地方啊，都缺少很多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支持和人的这种知识的这种储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原因。对您说，
当然还缺乏资金，他也没有办法这个建设一些规模化的生产。
是。现在呢，因为呢本身呢，你就是因为从包产到户以后啊，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这个开始了以后呢，实际上是40年前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农民呢一直也没有，多数农民离不开这个土地，因为到城市了以后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阻碍。你想啊，这个受教育程度，然后这个受教育的机会，你小孩在那儿没有户口，你就没有办法在当地上学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像这个住房的问题啊，这个包括公积金的问题啊，很多的劳动保护的问题啊，所以都阻碍了这些农民呢正常的去离开土地，正常的去离开土地。所以呢，他们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说拿到这个政府辅助的这个贷款的话，这个能力也是非常有限，资源非常有限，这也是挺正常的。在哪儿呢？因为呢，农业投资啊，它本身呢，这个基础投资呢会比较大，但是利润太低了，而且风险很大。你像这个典型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秋天的时候， 这个在河南出现这个大水，在郑州啊，什么这个新乡啊地区呢出现了一个大水，对吧？一说就是说千年不遇，但是最后是什么？最后水一过去了以后，颗粒无收的地方、绝收的地方大量的存在，所以你想这个风险是非常的大的。那自然呢，他想去通过正常渠道去贷款呢，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也确实是您说的这个缺少这个能够生产的这种规模化，也缺少资金，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民众也是对这个政府政策变化无常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啊，比如说退林还耕啊，或者是退耕还林啊，今年要干嘛，明年要干嘛，这些土地要轮作，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没有非常明确的一贯性。
对，因为中国呢很多的这个过去70年哈、啊，应该说这个政策啊，在农村的政策上和在城市的经营政策上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多数呢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所以政策呢就是今天说了朝令夕改，今天说了明天就变了。比如呢，像农业这一块儿、啊、哈，就是更是受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市场行情、国际行情、中国内部的这种政治变化的影响。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个养猪业，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养猪业，前一段时间出了很多的大的问题。这个养猪业啊，这个市场呢不稳定，然后呢，这个加上这个疫情啊，这个猪瘟啊，最后呢一直没有得到控制，在中国啊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政府呢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呢做好各方面的这种准备，而且呢对整个全中国的这个养猪业呢都属于一个就是放任自流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已经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政府抓了几个地方，比如像这个屠宰点的这个管理啊，然后这个屠宰点的管理以后就变成了这种约定的一个必须要强制性的这么一个办法。像这些哈、啊、都使得这个养猪就慢慢的这些养殖户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想赚到一点钱呢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呢随着市场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猪肉价格的波动，这个经常是处于就是赚钱赔钱赚钱赔钱的这种状态，它没有一个延续的，说我也不是说赚大钱，但是说小小小批量的能够赚到钱。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啊，政府呢就是在习近平任内啊，他呢推出了一个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方针政策，推出来这个以后呢，他要推进这个叫什么叫现在叫农村乡村厕所这个升级换代，然后街道环境卫生等等啊，这些政策全都上来了。那这一下一出来了以后啊，对于整个的这个养殖业啊，在农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养猪嘛，他要猪那个有个小养殖场的话，猪那个粪便啊，它会很造成这个空气啊很臭的。所以呢，原来呢这些猪场啊，因为我原来我就生活在这个农村嘛，我还是很了解，我还养过猪呢。所以呢，这个农村的这个猪场啊，一般都在村边，所以呢，它就会造成这个空气啊，所谓空气污染。所以最后啊，在政府啊，就有多个部门，环保部门、这个卫生监理部门，各种各样的部门，最后一块的这个对这个养殖业啊施加压力。这压力一大了以后，最后没办法，养殖就越养越赔钱。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猪场就关掉了。这一关掉了以后，结果突然就出现了一个。这在2017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猪肉荒，肉价上涨到了最后，这个城市居民都吃不起肉了，没有办法去吃肉了。后来我看那网上就说，哎呀，说好不容易去参加了一个婚礼，终于吃到了肉，对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这个政策是这么来的。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啊，这老百姓啊，这养殖户他们比你啊来得更狠，他来得更狠在哪儿呢？说你说这个养猪不挣钱哈、啊，最后他给你什么呀？他一杀猪，他不是把那小猪苗杀了，他是把母猪杀了。他把母猪一杀了以后啊，这次是要了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母猪啊，他要怀孕4个月，怀孕四个月呢，生了小猪，小猪呢要长六个月，才可能再重新再繁殖。你想这个周期啊，然后他 你还得要再有六个月才能上市去卖，你知道吧？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生猪养殖周期啊，你要想恢复起来，破坏了恢复起来，最起码要18个月，要18个月。18个月的话，而且呢，像这种中国在过去这几年的大规模的这种伤农的这种东西哈，它弄得老百姓那个心里头啊，他不相信你，他越不相信你啊，你要想让他把这个情绪恢复起来，他就越困难，所以就远远超过了18个月。那中央也有办法啊，中央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按照市场的，中央从来不按市场办，中央直接派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胡春华这个带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我看着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他，你知道他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他走访了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呀？说养殖户啊，只要你能养殖，环保的问题不是问题了。过去弄的环保的问题是大问题，现在环保不是问题了。所有的只要你愿意养，不许有任何人去干扰养殖户，尤其是环保问题，你这不胡来吗？对吧？好不容易推行的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卫生啊，把这个厕所啊给升级换代了，哎，现在这养猪场又回来了，对吧？然后他不是说这个我想尽办法去调节，而是说呢，只要你解决了眼前的生猪生产问题，只要有生猪进入到屠宰场市场上见了肉了就 OK。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哈，你会看到后续的是什么呢？后续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叫工商管理局，工商管理局啊爆出一个消息，特别高兴的爆出一个消息，说现在啊猪肉价格下降了，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啊，说猪肉价格下降了。现在刚刚咱们又说了，现在菜都比猪肉还贵了。我就不知道现在啊，这所有的人都不再关心猪肉。我因为我过去我养过猪，我开过养殖场啊，对吧？我养猪场。我们那时候有将近10000头猪，对吧？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对那个猪肉价格下降是痛心疾首，就是那个伤心啊，你可不能感觉。猪已经吃了饲料了以后，结果成本啊远远高于猪肉卖出去的价格，所以怎么办？这件事情猪肉价格下降了，政府把它当成它的一个政绩。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养殖者的血和汗就没了。所以前一段时间已经大量的出现杀种猪、杀母猪、杀小猪的事情。这件事儿就是他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里头没有走出来，这才是一个大问题，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农村的三农问题啊，真的是一个大的问题，他们不想从根本上解决。
所以这个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说不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猪肉又要大涨了。
肯定的。
您前面提到就是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您这个猪肉啊蔬菜啊涨价跌价，您看是不是这样的政策的结果？
其实不是。因为什么呢？他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哈。实际上呢，因为中国政府啊，在这个过去他执政的70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他一直认为呢，政府呢是要管方方面面的，尤其是在这个18大以后，这个习近平呢一直在推行要党管一切。实际上，这个从我们经济学者的角度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啊，它真正运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市场来分配资源。靠的是市场决定应该是有什么产品应该提供到市场上去给这些需求者，给这些用户。这一点呢，是市场是一个最好的、最经济、最有效的一个分配机制。但是呢，在过去啊，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呢，党要领导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把那个公民社会本身应该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的自身决定的这个功能啊，把它彻底消灭掉了，因为它不用你来决策了，它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尤其是最近你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中国一定会倒退到计划经济状态里头。可是我们大家都看到，计划经济在前苏联算是走到了极端，最后都失败了。 而且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不是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们买菜呀、买菜不算啊，买肉、买油、买奶、买鸡蛋都是要发票的，买个自行车都是要发票的，要供应呢是要这种方式，就是物资供应不足，对吧？社会没办法去繁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什么呀，并不是政府一管我们就管死了，一放我们就乱了。其实你要真的放开了，建立起来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才会健康的发展。这是一个解决根本的问题的一个出路。
那这几个月来呢，中国的疫情也在不断的升温。那中国商务部日前就发出通知，叫民众呢要储备生活必需品。那引起了民众对疫情恶化要被困在家里的这种恐惧，那就出现了这些抢购的风潮，抢购大米、抢购面粉。那商务部呢就说这个通知只是要提醒民众做好过冬的准备，没有什么物资紧缺。那您认为这个是民众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吗？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商业部啊，这些人是这个发通知的这些，这都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这个都是中国的事情啊，任何事情都是定于一尊的，所以呢，像发这种消息这么大的一个消息啊，那一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他们才可以发，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发出来的。而这些人，我说他们是猪队友，他们就是没算计好，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这里头有一个潜在的因素，为什么发这个？发这个消息，这个潜在的因素是最近正在开这个六中全会，19届六中全会，明年的秋冬季会开20大，这两次会啊，那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这个最重要的会，决定了很多的官员的升迁，官员的这个官位还能不能保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一定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现在都在权斗博弈嘛。他们要制造一个气氛，那就是中国需要什么呀？需要伟大领袖掌舵。那什么时候需要伟大领袖掌舵呢？当中国出现了恐慌，一旦有恐慌，就需要这种坚强的领导人来掌舵。那所以呢，他刚才说您提到的说这个商业部发的这个消息，实际上在中国啊，这个引起的恐慌呢，实际上是认为呢，很多老百姓认为可能要打仗。可能要跟台湾要台海之间要发生战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原来想我制造这么一个气氛呢，一方面逼这个台独分子不敢台独，另外呢吓唬美国人，然后呢让老百姓呢更多的强调呢，更多的感觉到我们需要伟大的领袖来统帅我们，为这个两个大会呢造势，结果他是万万没想到。老百姓一看到这情况了以后，大家去什么？大家不仅囤一点，大家去抢购了。所以我看到那个前一段不是就看到了吗？这个超市上弄出了一个温馨提示，说鸡下不出那么多的蛋呐、下不下那个蛋那速度没有你们往家搬的快。所以呢，实际上吃没吃也没吃，都从商场搬到他们家里去了，对吧？但是你说这事儿怪老百姓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确实商业部这些人真是猪队友。猪队友。
那现在啊，就是不仅仅是中国出现这种价格上涨啊的这种现象啊，美国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呢也已经连续5个月上升了，超过5%。那能源危机也是笼罩着全球。那在不仅是中国要拉闸限电，英国呢也是在加油站大排长队。那印度的这个煤厂啊，电厂也是因为缺乏煤而就是在苦苦的挣扎。那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您觉得这次的这个涨价是一种急性的通货膨胀，还是有可能会恶化？
我更倾向于认为呢，它是一个就是急性的，就是一个不是一个长期的。当然了，现在疫情呢已经持续了将近2年了，但是呢，确实这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涨价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都是从这个疫情开始，疫情呢阻断了供应链、产业链的这个原来正常的循环，所以呢，产生了国际的这个能源价格的大规模的上涨，然后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通。这个超发货币，这也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所以呢，它整个这些呢都是催生了整个生产成本的这种上涨，物价上涨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呢，这个从目前来看哈，我认为呢，这个 通货膨胀呢，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恶性的一个状态。它现在主要的这个成因呢，还是因为这个供应呢，这个受到了限制，供应量不足。我们那个传统的对这个经济危机的这个认识啊，都是认为呢是供大于求。当供这个消费的这个价格呀，超过了这个老百姓的购买能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供大于求呢，最后就造成了这种恶性的经济循环。但是目前来说啊，从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欧和这个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呢，原则上啊，我们看到的目前呢没有出现呢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失业潮。这个失业呢，现在呢，这个实际上呢，像美国呢，实际上是劳动力人口呢还在缺乏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供应链断了，生产能力还在，运力不足是可以解决的。随着这个疫情得到控制，得到有效的控制啊，现在生产啊，这个交通啊，逐渐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呢，这个应该说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但是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大量的失业，那这些呢，很多的这些失业人口他就失去收入了，这时候问题就严重了，这就会危及到，就会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这种经济危机啊，就有可能出现。目前来说哈，像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呢，现在低于5%，中国啊现在报出来啊，国家统计局报现在失业率呢，现在是在4.7%，对不起。但是实际上哈，这个呢里头的水分非常的大，因为呢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啊，现在呢在过去的这个2年当中返乡了，没有地方去，没有办法再回到城市再就业，但是他们都不count的，他们都不算在这个失业率当中，所以目前呢，实际上呢有很多的返乡的农村的中青年的劳动力，他们呢实际上呢是没有收入的。这一点会对中国的后续的经济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这个通货膨胀最大的受害者会是哪些人呢？
我想这毫无疑问啊，都是这个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我们前一段啊，我们都看到啊，这个中国呢开始呢就是倡导这个叫内循环，因为外循环受阻嘛，要倡导内循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是使劲在鼓励大家去消费。你要消费越多呢，就是爱国啊；不消费、不努力花钱呢，就是不爱国。但实际上，真正有多少人在中国啊，这14亿人口当中，有多少人是有消费能力的呢？其实啊，主要就集中在7000万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些人，他们呢，这个不受这个涨价的影响，该吃还得吃，该买还得买。但是呢，真正的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啊，大量的中国的老百姓呢，他们实际上受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啊，是非常的大的。比如像去年两会上，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提到了，说中国现在的这个至少有6亿人口，现在月收入不足1000块，对吧？你想那时候鼓励消费、鼓励内循环的时候，说他们啊，实际上你不用鼓励他，他那个1000块钱啊，就都不够花的，为什么？太少了。但你就想，现在如果说物价涨了这个30%的话，尤其是这些目前看到的涨价是什么？都是那些跟他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买菜涨了三成，那你想他敢不敢买？那怎么办？只能少买一点，对吧？甚至是不买，对吧？因为什么？因为钱太毛了。对吧？现在的钱太毛了，这个物价相对于物价来说，所以真正影响到、受到冲击的，那就应该是这些人。所以呢，很可能会出现这个一大批呢，这个返贫的，然后呢，出现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度日的、非常艰难度日的这么一批人。
所以，这个通胀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拿固定工资的人。而不是说家里有财产、有食物、有股票的这些富人。
对，而且这个群体在中国呢是非常的大。刚才说真正有钱的那些人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前一段看了一个统计嘛，就在7000万左右。那就是说呢，有13亿多的人呢，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生存上的压力的。尤其是刚才提到的那六亿 低于1000块钱月收入的人，那您想，这个他们所有的钱基本上都花在了这个买这个吃饭的这些这个菜呀、米呀、肉奶呀、蛋呐、就这些方面。那大量的物资呢，就这种生活物资呢，大量的涨价，对他们那真的是雪上加霜。
嗯，好，非常感谢李先生，
谢谢。
感谢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